利路亚，咱在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哎呀，在座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因为我们继续赶快来学习撒加利亚书的真理。
我们今晚上继续来查考撒加利亚书的真理。
因为我们进度是第六章。
今晚的进度是第六章。
这章啊，隆重功能的重点。
这一章总共讲两个重点。
第一项，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讲四架马车为东山出来的异象。
第一个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从
讲
四辆，或者说从
铜山出来的四辆马车。
从铜山出来的四辆马车。
这个异象。
这样这个异象。
后边就是这预言大卫苗裔的卡起来建殿。
后面就在描述大卫的苗裔必起来建殿。
咱即马先从经文甲读一遍。
我们现在先将经文来读过一遍。
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
我抬头观看，见四架车对两山中间出，迄个山是东山。第一架车套着红面，第二架车套着乌面，第三架车套着白面，第四架车套着斑点的重面。我就问甲我讲话天使讲，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讲，这是天的四方对普天下主的面前出来，套着乌马的车往北边去，白马紧对着后边，有斑点的马往南边去，众马出来。要伫遍地行来行去，天使讲：你只管伫遍地行来行去，因就同款向伊行。又搁呼叫我讲：看啦，往北边去嘅，已经北边安慰了我的心。又发话念到我讲：你就对被掳的人中间出乌台到边啊。亚大亚的金银，这三个人是对巴比伦来到西番亚的子约西亚的出来的。等于一个你要入去银刀出这个金银做冠冕，弟弟约撒巴的子大祭司约西亚的头壳顶，对伊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看啦，迄、那个名称作大卫苗裔，伊要伫本处发起，并且要建造耶和华殿，伊要建造耶和华殿，并且担负尊荣，坐伫位上掌王权，又搁伫一家伫位上做祭司，和两极之间求定和平。这个观念特别归希腊多比亚亚大亚也是万亚的子田放在亚花的殿做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亚花的殿。恁就知道万军的亚花切欠我到恁家了，恁若以为听从亚花恁是的话，这代志得加成就。阿门
阿门。
这周啊，就两个重点哈。
这一章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异象。
第一个重点就是异象。
第二个重点啊，就是预言大卫苗裔要起来建殿。
第二个重点就是预言大卫的苗裔必起来建殿。
咱先来讲第一个重点，这个异象。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重点，异象。
这个异象是一个不利亚恶比。这种异象啦，
这个意象是很奥秘的一个意象。
因为伊的解说无足清楚，
因为他解释的没有很清楚。
但是咱大约啊，会当了解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大约可以了解一个方向。
伊讲四架马对两个东山中间出来。
他说有四辆车从两个铜山中间出来。
铜吼是。要经过熬炼，
这个铜是必须经过熬炼的。
山就是未变动，
山就是不会变动。
所以这东山的意思是说神无改变的心盘，
从善的意思就是神不改变审判。
阿伟啊，这两个铜山中间造出来四架马车，
从两个铜山当中跑出来的四辆马车。
撒加利亚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
撒加利亚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
天使说这是天的四风。
天使回答说这是天的四风。
是对普天下主的面头前出来，
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
这个天的四风其实也关门等于灵啊，
这
四灵啊，
这天的四风就是指的原文是指四个灵。
你要看这启示录第七章，
请看启示录第七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徛伫地的四角，即将地面上四方的风，和风无吹伫地上、海上、加树顶。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对日出之地出来，提着永生神的印，伊就向迄个得着宽平，会当相爱地甲海的四位天使大声话就讲，地甲海平树木，恁唔好伤害。等我印了咱神进步人的下头，你看这个就讲到四方，就是四位天使。
所以讲到四个四风，就是指的是天使，
四个书架，
四位使者。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01篇，
我们去看诗篇104篇。
诗篇104篇，
诗篇104篇
第四章
第四节，
以风做书架，以火焰做薄压，这里说神是以风做使者，以火焰做薄压。
所以说神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其实万物都是神的使者，
其实万物都是神的使者。
这特别说到神以风做使者，以火焰做薄压，
这里特别讲到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
因为这四架马车特别说是做天的四风，
因为这里讲到这四辆马车特别讲到是天的四风
就是说神的使者，
也就是说是神的使者，
神要差派人出去工作的这个使者，
神要差派他们出去工作的这个使者。
这个跟第一章四架马不一样，
这跟第一章的四只马不一样。
你要看第一章有四架马，
我们看一下第一章那边有四只马，
这个第八节，
在第八节这里，
我夜间观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骑在这个地地地环球流球的中间，第一个是卡车后有红马、黄马、甲白马，你我跳过来看，遐骑马十一十，遐骑马的
队
站在环球流球中间摇晃，是这样讲。我已经遍地行来行去，见全地拢安歇平静。这四只马是去观察。神差派去观察整个世界的局势，
这四匹马是神差遣去查看这个世界的局势的。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流传一个借口，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流传了一个借口，
现在时势真慢，
现在的时势很差，
建殿的时间要未到，
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
他们用这做借口，
他们用这个作为借口。
现在因为神兴起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就是要鼓励人赶紧起来建殿了。
因为神兴起哈该跟撒加利亚，就是要鼓励他们赶快起来建殿了。
已经停十六年了，
他们已经停了16年。
现在要叫人讲赶紧起来，
现在要叫他们赶快起来，
叮当，
赶快动工。
所以就要将因的借口给消灭掉，
就要将他们的借口来消灭掉。
所以就派 四驾马出去观察，
所以就派了四匹马出去观察，
撒加利亚先知看到，
让这个撒加利亚先知看到，
观察回来的结果，
而这个观察回来的结果，
讲全地拢平静安息，
说全地都是平静安息的，
就是讲哦，无影像恁讲的安尼，时势真歹啦，
就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时势不好，
哎，意思讲，其实哦，对政治顶端来压力。并不影响到恁重建圣殿，
意思就是说，从政治上面来的压力并不影响你们重建圣殿。
所以要赶紧叮当啊，莫搁有借口。
所以你们要赶快动起来，不要有借口了。
好，但是即马第六章这里讲的是四驾马车，
但是在第六章这边讲的是四辆马车，
那是为铜山出来，
而且是从铜山出来的。
哦，所以咱就知讲伊的工作无同。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所以以这个第六章这较偏向审判，
所以第六章这边比较偏向审判。
其实啊，地面上国家的宽恕起码都是神的一个工具而已，
其实地面上国家的权势也都是神的一个工具而已。
好比讲以赛亚书里讲阿述帝国是伊咧攻城的军啊，
所以好比以赛亚书说的亚述国是他在打孩子的这个棍子，
哦，神亚阿斯帝国这个棍子在攻自己的棍，
所以就是神拿着亚述国这个棍这根棍子在打他自己的孩子，
哦，就是北条以色列国一家嫁到亚述阿斯帝国干不掉，
就是北国以色列国借着亚述国将他灭掉，
哎，后来嫁到亚利米先知嘛，又讲第五十亚利米书五十一章呀，讲到巴比伦嘛是伊的工具啊。
接着耶利米先知在五十一章那边也讲到巴比伦也是他的工具，
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其实都是神差派出去为了审判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神所差派出去为了审判的一个工具。
他现在有
说，他现在又说
说黑马跟白马是往北边去，
说黑马跟白马是往北边去的，
因为这个这个一共这个欧贝翁八边啊，北边对的对的欧边，
对，说到黑马往北方去，但白马跟在后面
啊。咱为历史上来加观看，
我们从历史上来观看，
在先知这个时阵啊，
在先知的这个时代
啊，就是波斯帝国的时阵，
就是波斯帝国的时代
啊。因为希腊帝国是主前三百多年才建立的，
因为希腊帝国是主前三百多年才建立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波斯帝国的时候，
所以他们这个时代其实是波斯帝国的时代。
波斯帝国第一位王古列王是下令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的，
波斯帝国的第一任王古列 是下令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的，
但是等一下后去遇到一些阻挡，
但是回去之后遇到了一些阻挡，
古列王足紧就离世
了，因为古列王很快就离世了。
哎，话啊就啊继承者伊个囝就无个再有汉人好啊，
换成他的儿子继承者就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就听向外敬重诶心中的话，
所以他
天刚叫人天刚，
他就听了外省族那些省长的话，然后请叫他们停工就停工了。
所以就有加重以色列人更定的这个。
所以这 就成为以色列人建殿的一个借口，现在时事很不好，
重建圣殿时间还没到，
所以重建圣殿的时候还没到，
经过十六年后，
经过十六年之后，神才又兴起了这两位先知，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出来就说全地平静安息，
所以撒加利亚先知一出来的时候就说全地平静安稳安息，
赶紧起来建殿，
赶快起来建殿，
连续用这个六个这个意象，
连续用了六个意象，
这个是上尾意象，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意象，
就是要赶紧讲到赶紧叮当，
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要赶紧动工，
这个意象的意思说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下，
这个意象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下，
所以我们为这里当看出说这只黑马跟白马应该是指着波斯马代，
所以这我们从这个黑马白马可以看出来，应该是指的波斯马大。
因为是马代王先将巴比伦灭掉，
因为是马代王先将巴比伦给灭掉的。
然后波斯王因为是儿女亲家，波斯王他 篡位，哦，啊，再建立一个波斯帝国。
啊，因为他们是儿女新家，然后波斯王才篡位，便建立了一个波斯帝国。
啊，这波斯国即嘛伊朗啦，哦，
这
这个国家。
波斯就是现在这个伊，现在伊朗这个国家。
哦，啊，伊即嘛讲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
这里说到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
啊，南方就是埃及。
这个南方就是埃及。哦，
啊，当时啊。啊，这个波斯马代一直要攻埃及哦，一直攻不下去。
当时的波斯马代要攻击埃及是攻不下来。
啊，一直到希腊帝国才真正甲啊攻起来。
一直到希腊帝国才是真才真正将它攻下来。
所以这个班美学家就是指着希腊还是以后的这个罗马。
这
个、
斑点的马就指的是希腊或者是后面来的后面的帝国。
后面的罗马。
后面的罗马。
哦啊，伫只哦，有一只红马拢无讲。
哦，这边有一只红马都没有提到。
无讲这只红马走去对去。
没有提到这个红马跑去哪里。
啊，历史上一寡解经家讲，或者呢就是咧暗喻着巴比伦已经在当时已经灭掉去了。
这有些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就暗喻这个巴比伦就是在当时已经灭掉了。
这拢做参考啦。
不过这都是参考而已。
但是咱会当知啦，讲这四只马车就是代表神的工具。在去哩审判啊，当时代的这角色。
对，这四辆马车就是代表神的工具，要审判当时的时代的。
哦，啊，就是借着这异象，要甲以色列人讲哦，放心，一切拢掌握在神的手中。
借着这个异象，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放心，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你放心啊，重建圣殿。
你放心的重建圣殿。
就好比讲咱即马这个瘟疫啊，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的瘟疫。
瘟疫其实就是神的工具啊！
瘟疫其实就是神的工具。
哦，要成就神的美意啊！
要成就神的美意的。
啊，是咱即马啊，咱是知影讲哦，迄个是咧甲咱属神的人讲，伊得要来啊！
这只是告诉我们属神的人的说，他快要来了。
他嘛对世间人的无敬虔、无圣洁的一种刑罚。
对世界上的人的一些不圣洁的一些刑罚。
啊，迄种一种审判。
一种审判。
啊，所以这拢是神的工具啦。
其实这都是神的工具。
哦啊、所以你看他这有说讲哦，迄、那个往北边去的已经安慰了伊的心。
这边有讲到说，往北方去的已经安慰了他的心。
啊，因为波斯马代就是将巴比伦灭掉嘛。
因为波斯马代就是将巴比伦灭掉。
就是巴比伦哦，啊，神讲哦，你是我手中棍剑的棍啊，对不？
因为巴比伦是神口中说你是我手中的棍子，是我打孩子的棍子。
啊，我叫你轻轻的讲，啊，你再结果讲起来才大力。
我叫你轻轻的打，结果你打了这么大力。
所以。伊伫亚利米书五十一章遐个预言讲，巴比伦绝对爱灭掉。
所以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那边就有特别预言说，巴比伦一定要被灭掉。
哦，啊，迄个，所以伊才讲到北方啊，伫北方已经安慰了伊的心啊。
所以在这里提到说，北方已经安慰了他的心。
哦、啊，对，借着这个意象，甲当时的选民讲。
所以借着这个意象，向当时的选民说，
啊，这个世界虽然凋代会改变。
这世代虽然朝代会改变
啊，将权者会改变，
掌权者会改变，
但是一切拢在神的掌握之中。
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最后，咱今仔日哦，啊，咱住伫台湾这属神的人哦，应该做有信心的啦。
今天我们住在台湾这些属神的人，应当要很有信心。
咱拢唔免惊，
我们都不用怕。
无管隔壁迄个派出兵安怎甲恁威胁。
不管隔壁的坏邻居怎么威胁我们，
咱的心哦向天顶就好。
我们的心向天上就好。
啊，你得检讨讲，你到底有住伫至高者隐秘的所在无？
你只要检讨说，你是不是住在至高者隐秘的地方吗？
啊，那有啊，你可放心吗？
如果有，你就放心了。
无管地震、瘟疫、饥荒，
不管地震、瘟疫、饥荒、
战争
，
神拢会从咱亲像给母啊，甲咱。用石膏给人看家好心好心，
神就会像母鸡一样，他的翅膀将我们盖得很好，
让
我们不受损伤。
神的应允绝对会实现的，
神的应许绝对会实现。
你看这个瘟疫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安尼啊。
你看这瘟疫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
记得吗？
安尼去讲到个，一直跟人讲。
安息日讲到就有一直提。
所以你来看咱。全世界咱教会的信者，神拢甲你顾家好些好些。
你看全世界我们教会的信徒，神都照顾得很好。
啊，咱都爱检讨咱家己的信用。
我们重要的是要检讨自己的信仰。
哦，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意象甲咱改。
这是第一个意象告诉我们的。
再来第二段吼，第二段就是咧预言大卫的苗裔，绝对起来见证。
第二段就是预言大卫的苗裔必起来见证。
不过这大家要起的殿已经不是当时代那个上物质的殿。
但现在这里讲到的殿，并不是当时属世代的那个殿。
当时代属物质的殿。
当时代属物质的殿。
哦，因当时是要重建所罗门去用毁掉那个物质的殿。
当时他们要重建的是所罗门被灭掉的那个所罗门所建的那个殿。
哦，啊，现在这段的预言呢，其实不是那个殿啊。
其实现在这一段在预言的并不是那个殿，
那是石头砌起来，
那个是石头盖起来的，
那没价值，
那个没有价值。
现在的预言的是后面这个属灵的圣殿，
现在在预言的是后面属灵的圣殿，
这才有价值，
这才有价值。
我们现在赶快，
我们现在看下去，
这个时阵哈，
在这个时候，
可能因住在巴比伦，就伊家咧讲的巴比伦，其实就是。已经叫做波斯啊啦，
但这里讲到了巴比伦，其实已经是波斯了。
朝代已经换了嘛，
因为朝代已经换了。
啊，不过就是讲，因较早去用掠去巴比伦那个所在嘛。
不过因为他们以前是被抓到巴比伦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即卖伊拉克那个所在，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
啊，即卖王朝是波斯帝国的统治啊。
现在王朝是波斯帝国在统治。
啊，人家有三个人哦，人家比洛的人的领袖中间有三个人。提金银回来，
在贝鲁的这些人有三个首领是拿着金银回来的。
等于就是代表带着巴比伦的这比洛的选民的一个心意啦。
其实代表着贝鲁的这到巴比伦这些人的一些心意。
啊，唔盲讲哦，恁只等于啊要重建圣殿啦，爱赶紧起来建圣殿。
盼望他们这些回来要建圣殿的人要赶紧起来建圣殿，
啊，免惊无钱，
不要怕没有钱，
我绝对给你支援，
我们绝对支援你们的。
好，啊，所以你看这三个人，一个叫做黑带多比亚跟亚带亚，
所以这三个人名叫黑带多比亚耶大亚，
啊，他们去住在那个西番亚的子约西亚出来的，
他们去住在西番亚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
这个约西亚到底是什么角色？加不下。
这个约西亚到底是什么角色？这边没有讲，没有写。
有人讲起这就是金枪啦，就是咧做金马那种师傅啦。
有些人说他可能是做那个金器的师傅。
反正要紧哦，要紧不是这。
这不是重点，重点不在这里。
要紧是讲，因家人都有迄个心。要来重建圣殿，
重点是这些人都有这个心要回来重建圣殿。
啊，所以神就叫撒加利亚去因这个约西亚出来的出因的金银来做冠冕。
所以神就叫撒加利亚到约西亚的家里来取得这个金银做冠冕。
啊，那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头壳顶。
将他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
哦，啊，所以咱就知讲。伊要做的冠冕其实就是大祭司的冠冕，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要做的冠冕其实是大祭司的冠冕。
哦，啊，这个冠冕记载出来记篇二十八章。
这冠冕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
出来记篇二十八章。
出埃及记二十八章。
三十六章。
三十六节。
你就用精金。做一面牌，伫顶冠按刻多数的方法刻妖华归妖华做成，并且爱用一条拿细带将牌绑伫圣冠冕的头前。这个牌的确伫阿伦的下顶，阿伦要担当干犯圣物的条例的罪。这个圣物是以色列人。第一切的性类不相所分别为性，这个牌要清在以下顶，好，因会当在妖化面前蒙悦纳。好，以这个大祭司的冠冕哦，你来为那个三十一章一直到三十五章，看，其实是布做的。
大祭司的冠冕，如果从三十一节看到三十五节，可以知道它是用布做的。
哎，啊，但是呢，以这个布的头前哦，要用一块金片，金麦片哦。
但这个帽子，这个帽子的前面要有一片金，用金子做的一片牌子，将它遮着。
哎，牌啊写归耶和华做神。
在这个牌子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
其实这个是讲哦，大祭司代表整个以色列人。
其实这就代讲的讲到说，大祭司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人。
把以色列人要献献落神的，拢归耶和华做神啊！
将以色列人要献给神的，都归耶和华为圣。
哦，啊，这就是代表大祭司的啊尊严的职分呐，哦。
就是代表大祭司尊荣的职分。
所以这嘛讲叫因啊，叫约书啊，叫这个叫撒加利亚去甲这三个人提金啊，啊来做这个大祭司的冠冕。
所以就叫撒加利亚去向这三个人拿金银，要做这个大祭司的冠冕。
好，阿兰弟弟啊，大祭司约书亚的头壳顶，
要将他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
肯定约书亚是神精选的大祭司。
肯定这个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
但是，伊不过是被预表着后来的基督，阿兰。
但是，不过他只是预言将来要来的，预表将来要来的基督。
好，咱现在看约书亚。
我们翻回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现在他抵起来了，要给他讲预言了。
这将他带起来之后，要开始讲预言了。
哦，他说哦，十二章也说，对于国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说，哦，这就是要给，这就是撒加利亚要对这大祭司约书亚说的话。
这就是撒加利亚要对大祭司约书亚讲的话。
因为在当时有两个首领，
因为在当时有两个首领，
行政首领就是所罗巴伯，
行政首领就是所罗巴伯，
省长，
省长。
好，啊，宗教首领就是大祭司约书亚，
宗教的首领就是大祭司约书亚。
啊，因为这嘛是被有关殿殿的啊属灵的代志，
因为现在是有关殿殿属灵的事情，
所以叫伊去啊，但约书亚讲这话。
所以就叫他去跟约书亚讲这些话，
意思讲哦，这个预言绝对要实现。
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绝对要实现。
哦，就是十五章同尾一下，
就是十五节后面那里。
哦，讲这个话必然成就。
说这话必然成就。
哦，啊，这话是什么话？
这话是什么话？
你看十二章，
请看十二节。
哦，讲这个名称叫大卫苗裔的，伊要伫本处发起来，并且要建造摇花的殿。大卫的苗裔，
大卫的苗裔，
就是大卫家孙的意思，
就是大卫的子孙的意思。
哦，还是什么人？
那是谁？
你要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哎，二十三章
对。你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的第五章，
二十三章第五节。
九百十一页。
在旧约圣经九百十一页，
耶和华讲：日子得要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伊即刻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面上施行公平甲公义。在伊个日子，犹大即刻得救，以色列也即刻安然徛起。伊个名要称作耶和华咱的义。那这吼圣经所有可信哦，奇妙就在家了。
圣经可信的奇妙就在这里了。
对，亚利米讲这个话的时阵是主前差不多六百年的时阵啦。
耶利米讲这个话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六百年的时候。
啊，即马撒加利亚咧讲这个话的时阵是主前五百十六年的时阵啦。
而撒加利亚先知讲这话是在主前五百一十六年的时候。
差七八十年啊。
差了七八十年。
好，哦，啊，你要看。七十年前无同款的先知讲的话，即马七十年后，搁再重新讲一遍。
像七十年前先知讲的话，现在七十年后又再讲一次。
哦，这个大卫苗裔是指着基督。
大卫的苗裔就指着基督。
哦，啊，伊要来啊，这个掌王权。
他要来掌王权。
哦，伊掌权的日子。
他掌权的日子。
大家都会当安居乐业，
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
然后伊的名要称作神是咱的义，
然后他名字要称为神是我们的义。
哦，就是要和每一个信伊的人拢得到神的义，
就是要让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义。
哦，过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
请再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
这赶快再强调一遍，
这同样再强调一次，
三十三章四十四章，
三十三章十四节。
耶和华讲，日子这么到，我应允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的姻缘的确成就。当迄一日，迄时阵，我的确予大卫公义的苗裔发起来。啊，伊的确伫地面上施行公平甲公义。伫迄个日子，犹大的确得救，也是撒冷的确安然行去。伊的名的确称作神是咱的义。哦，拢这两段圣经内容拢完全同款。
这两段圣经内容都完全一样。
啊，意思是讲。当基督啊成就十字架的救赎的时阵，
意思说基督如果成就了十字架救恩的时候，
咱在基督内底就要享受平安。
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要享受平安。
啊、信基督的得到神的义，这个意思啦。
信基督就得到神的义的这个意思。
哦，就翻回撒加利亚书。
我们现在翻回撒加利亚书。
啊，所以他在讲大卫苗裔要起来建殿。
所以这里说到大卫的苗裔要起来建殿。
哦，这大家在讲的殿就不是当时代。那个物质的殿啊，
这里所讲的殿就不是当时时代物质的殿了，
是属灵的殿啊，
而是属灵的殿，
是圣灵殿里面，
是圣灵建立的，
就是今天神的教会，
就是今天神的教会，
使徒时代使徒教会，
使徒时代的使徒教会，
末世就是咱今天啊得救的真教会，
末世就是我今天我们得救的真教会，
要起来建造神的殿，
要起来建造神的殿。
好，阿兰看十三章。
我们看十三节，
他建造神的殿了后啊，要担负尊严啊。
他建造神的殿之后，要担负尊荣。
他要坐在位上啊。
要坐在位上。
掌王权。
掌王权。
还要做祭司。
还要做祭司。
和两极之间筹定和平。
使两极之间筹定和平。
哦，这是一个足奇妙的预言哦。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预言。
在古约。律法的规定，
在旧约律法的规定，
君王甲祭司这两个职分是冲突的。
君王跟祭司这两个的职分是冲突的。
一个人未当同时拥有这两个职分，
一个人不能够同时拥有这两个职分。
你敢知道什么原因？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君王一定要大卫家孙家当做。
君王一定要大卫的子孙才能做。
哦，啊，就是犹大支派，
那就是犹大支派。
啊，祭司呢？
而祭司呢？
一定要什么支派？
一定要什么支派？
利未支派中间的亚伦的子孙。
利未支派当中亚伦的子孙。
啊，你要想，
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骂心，那有可能是犹大支派，啊，可是啊，这个利未支派。
一个人的肉身怎么可能是犹大支派又是利未支派呢？
这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古约律法里底，
所以在
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两个职分哦是冲突的，
这两个职分是冲突的，
不和平啊，
不和平。
所以历史上啊，
所以在历史上，
没发生有迄个王要做这些献祭。
所以发生过这个王要当祭司来献祭，
被神刑罚。
被神刑罚。
第一个就是啊，第一个王扫罗王。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王扫罗王。
啊，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遐。
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里。
伊带军队要去跟非利士人征战。
他带领军队要去跟非利士人征战。
撒母耳甲约好，你要等我七天。
撒母耳跟他约好说，你要等我七天。
我来献祭。
由我来献祭。
结果一等等等等到第七天，
结果他等到第七天。
其实第七天那天还没完。
其实第七天那一天还没结束。
好、哦、啊，扫罗看百姓一个在流酸去啊。
这个扫罗王看到这个百姓一个离开了。
好、哦、啊，撒母耳还没来。
这撒母耳还没有来。
他就紧张啊。
他就紧张了。
失落信心。
就失落信心。
将撒母耳交代的话拢甲放袂记得了了。
将撒母耳所交代的话都忘光了。
叫人讲，哎，烧祭平安祭配了，我来献祭。
就叫人将燔祭、平安祭准备好，我来献祭。
这以色列人哦，这唔免教，大家拢知影。
这以色列人这不用教都会的。
哎、嗯，因为细汉就是一直教这种道理啊。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教这样子的道理。
啊，小扫罗敢安尼做？
为什么扫罗敢这么做？
骄傲。
因为他骄傲。
你感觉我是一国之君啊？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一国之君。
哦，所以就开始献祭。
所以他就开始献祭。
啊，结果就献落去。
结果一献的时候，
撒母耳来了。
撒母耳来了，
甲讲。
撒母耳来就告诉他，
神啊， 已经后悔了，
神已经后悔了，
拣选你做王已经后悔，
拣选你当王已经后悔了，
所以已经选好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
所以他已经选好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
这给我们很足大的提醒，
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说怎么危险，
再如何的危险，
神的话一定要遵行到底，
神的话一定要遵行到底，
不要用人意要做解决问题，
不要用仁义要来解决问题，到最后会惹神愤怒。
咱今日教会就是足侪领导者拢用一波诶，
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很多领导者都用这一招。
开始看已经事实无好，哦，赶紧用人的方式，啊个开始咧胡乱解释这道理啊。
开始形势不好，就开始用人为的方式来解释道理了。
啊，最后会惹神的愤怒，
这样会惹起神的愤怒。
啊，后来搁一个。
后来又一个
乌西亚，
乌西亚，
这是犹大帝国的一个啊后边一个王啦。
这是犹大帝国后面的一个王。
这个王哦，伊做王五十几年嘞。
这个王当王五十几年。
其实伊做王的时候，犹大帝国哦足强盛。
其实他当王的时候，犹大帝国是很强盛的。
但是圣经讲哦，当伊顺利了，心焦气傲。
但是圣经说，当他顺利之后，他心焦气傲。
哦，阿姨就啊，要去圣殿献祭。
所以他就要去到圣殿献祭。
祭司不动，
虽然祭司阻挡他，
也无咧管，
他不管的，硬要去献祭。
这个为圣殿一个出
来，结果当他从圣殿出来，
就生太过病，
就长大麻风。
哎，这是记在圣经内底作实在的。
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很实际的例子。
古约圣经，祭司君王未使一个人担任，同款担任。
所以在旧约时代，祭司跟君王是不可能同一个人担任的。
啊，即卖只预言着。主耶稣一个人要担任两个职分，
而在这里预言到主耶稣要一个人担任两个职分。
君王这边讲，
君王是不用讲的，
因为他肉身就是大卫子孙，
因为他肉身就是大卫的子孙。
哎、哦，肉身大卫子孙，所以降生就要来做啊、以色列的王啊。
所以他肉身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降生就是要来做以色列的王。
他要做这事，
那、他如何做祭司？
就是。照着神咒诅的应允，
就是照着神咒诅的应许，
启示
咒诅的启示，
不是咒诅、照着神启示应许，
照着神的启示应许，
他是照着麦基圣德的方式来做这些，
他是照着
麦基喜德
的
方式
来做先知，来做祭司的。
来看啊，诗篇110篇，
请看诗篇110篇。
诗篇110篇第四节。
诗篇110篇第四节。
第一节了，神预言哦，主要说对西来话，要得到一切的权柄。
第一节那边，预言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得到一切的权柄。
哦，还要做世界人的审判主。
要做世人的审判主。
啊，这个第四节。
第四节。
就预言讲，耶和华咒诅绝不后悔。
就耶和华咒诅绝不后悔。启示绝不后悔、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方式永远做祭司，
可是照着麦基洗德 的方式永远做祭司、
主要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方式做祭司，
所以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方式来做祭司的。
麦基洗德的方式是什么？
而麦基洗德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的时代的大祭司，
你知道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大祭司
啊，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律法，
这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律法，
所以这个大祭司是比律法更加头前的，
所以这个大祭司是比律法还之前的，
就是没在律法的规范内底，
就是没有在律法的规范之下、
所以主要说就顺这个模式来做大祭司，
所以主要说就顺着这个模式来做大祭司的，
所以是彼得书第七章才讲啊，这个麦基洗德哈伊是平安王，又果是公义的王啊。
所以希伯来书第七节才说麦基洗
德，
第七章才说麦基洗德是平安王，
又是公义王，
又是公义王。
其实就是你预表着基督啦。
其实就是预表着基督。
主要说就是顺这个模式来做这些。
因为主耶稣就顺着这个模式来当祭司的。
所以一个人哦， 来承受这两个积分。
所以他一个人承受这两个职分。
啊，要承受这两个积分，一定要对死来复活才使哦。
而他要承受这个职分，一定要从死里复活才可以。
哦，就是啊，诗篇一百十篇，差不多我读的那个第一节讲的呀。
所以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我刚读的那个地方。
你来主，主对我主讲。
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垫，从死里复活，被神高举，坐在神的右边，
就是大卫的意思，
也就是大卫的意思，得到尊荣，
做世间人的审判主，
做世人的审判主，
啊，咱救咱信者的慈悲中心的大祭司，
以及我们信徒的
慈悲中心
的大祭司，
所以第四节才讲，耶和华救抓绝无后悔。
所以第四节才讲，耶和华起了誓，绝对不后悔。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方式，永远做祭司。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方式，永远作为祭司。
你就顺这个模式来承受这两个职分嘛。
他就顺着这个模式来承受这两个职分。
哦，咱今仔日咯，受洗归入基督了。
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咱就进行啊，承受咱同款。承受这个君尊的祭司，
我们今天就承受的这个君尊的祭司。
哦，所以咱大家吼，拢咧做君王，搁做祭司呢。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当君王，又当祭司。
你想到啊，你都该感谢。
你想到这里就要感谢。
你若无做祭司，你哪有法度跪咧？你神面前祈祷。
你如果没有当祭司，如何能够跪着在神面前祷告呢？
祈祷就是献祭啊！
你祷告就是献祭。
你无做祭司，变哪做献祭？
你没有当祭司，怎么献祭呢？
啊，你是要做君王？
你为什么当君王？
君王就是生命中的君王。
君王就是生命中的君王。
看启示录，
请看启示录。
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因唱新歌。讲你配起习惯，配献开七年，因为你不被抬，用家己的血，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间救赎了人来，何因归于神？又搁何因借助国度做祭司归于神？伫地面上执掌王权，你看，就讲到咱吼啊，伫地面上啊做祭司啊。
这也就让我们在地面上做祭司，并且执掌王权。
好，再来看啊，彼得前书第二章。
你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九章
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
啊，唯有恁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要予恁传扬。宣扬迄个调令出黑暗的奇妙光明者美德，哦，才讲咱有四种特殊的身份。
所以讲到我们四种特殊的身份，
哦，啊，其中第二项你讲君尊的祭司，
其中第二点讲到君尊的祭司，
就是君王迄种尊贵的祭司啊，
就是君王那样子尊贵的祭司，
哦，一个人承受两个职分，
就是一个人承受两个职分，
哦，所以咱兄弟姊妹要记得，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记得，
咱即马大家拢咧做君王哦，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当君王，
生命中的君王，
生命当中的君王，
做祭司
也要做祭司，
特工想到你就欢喜，
所以每天想到你就要高兴，
特工就是感恩，
每天就是感恩，
哦，这是啊，主耶稣白白赐我们，
这是主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现在翻回来，
啊，主耶稣啊，伊来成就这个。这两个职分的和平了后啊，
耶稣来承受这个两个职分之间的和平之后，
哦，伊十四章就特别讲，这个冠冕要归因这四个人，啊，但是放到神的殿做纪念。
就是讲到这个冠冕要归给这四个人，要放在神的殿作为纪念。
哦，十五章一个重点。
十五节一个重点。
讲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殿。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远方的人就是外邦人。
所以远方的人就是指着外邦人。
在古约。外邦人哪有可能来建筑圣殿？
在旧约，外邦人如何来建立圣殿？
你来看，伊斯拉基。
你看伊斯拉基。
哎，因一个登去啊，要开始建起圣殿的时阵。
他们一回去要开始建圣殿的时候。
外邦人讲，我嘛跟你同款，拢寻求神呢。
啊，外邦人也说，我们跟你们一样在寻求神。
啊，我跟你做伙来起，好不好？
那我们跟你们一起建造好吗？
你看。所罗巴伯那个讲，
你看所罗巴伯他们怎么说？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哦，外邦人是不配的。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外邦人是不配的。
所以这大家咧讲的远方的人，
所以这边所讲到的远方的人，
是指着咱家因信耶稣基督这外邦的人。
这是指着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的这些外邦人，
聚会跟犹太人来起神的殿，
一起跟犹太人建造神的殿，
属灵的殿，
属灵的殿。
好，啊，过来看，
来看，
十五章的下半段，
十五节的下半段，
恁就知影，这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恁家来，恁若留意听从耶和华恁神的话，这代志的确成就。好，所以啊，这个预言重点就是讲。
这个预言的重点就是说，
啊，跟预言讲哦，叫人家赶紧起啊，那个重点那个物质的殿啦，
就是要叫他们赶快盖这个属于物质的殿。
但是要定就是预言讲耶稣要来重建啊属灵的殿。
但重要的是预言耶稣要来重建属灵的殿，
哎，啊，要来好啊，这个祭司跟君王的职分得到和平，
要让祭司跟君王的职分得到和平，
让所有因信耶稣基督外邦人。我甲当会当甲因犹太人做回来重建神的国度，
让所有因着耶稣信主的人能够跟着犹太人能够一起来建造神的殿。
哦，这就是这章的重点。
这就是这一章的重点。
哦，啊，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